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呢说点当时当令的，正好是农历的2月2，什么日子？
龙抬头啊。
龙抬头，这一天有一个地儿最忙了，
理发馆。
没错，因为理发馆两头忙，一个是进腊月开始忙
啊，
那会儿都说嘛，正月不剃头，剃头死舅舅。方清平说一个相声嘛，单口相声，在春节时候说的。我那过节的时候就去管他要压岁钱去，
嗯，
他不给我就去剃头去，
嗯，
然后我舅舅给我一大红包，剃头死舅舅，有这么一个说法。嗯，其实他不是死舅，他是思舅嘛，就是思念清朝统治之前，在明朝的时候我们不用剃头
哦，
哎，为了思舅，所以说呢这段时间不剃头，稍微留两天，
嗯，
啊，是我们被满人统治了，强迫我们一服剃发，必须把头刮了。
嗯，
是有这么一个历史的缘故。后来以讹传讹，成说了这个正月不剃头死舅舅了，剃头死舅舅了。
嗯，
那么2月2开始这个禁忌就破除了，
对，
就开始在这一天剃头了。但是古人认为呢，说龙抬头这一天是古人观察星象，说在苍茫的地平线上，这一天有一个星宿就冉冉升起，这个星宿正好是龙的脑袋
哦，
啊，在这个形象上来说，说正好这一天是龙抬头。所以呢中国古书上面有记载，说什么呢，龙呢是春分登天，秋分前渊，等到春分左右的时候就抬头唰就飞上天了。
嗯，
秋天的时候呢咵前渊就是一头扎入海底就冬眠了。
嗯，
你看古人认为这个龙还是这个冷血动物，是要冬眠的。
哦，
秋天要冬眠。那么说到这个龙抬头呢，由来啊有很多的这个传说故事。话说呢，相传当年这个武则天呢篡夺了这个大唐王室，改号叫周。
嗯，
他不叫武曌嘛，日月当空，然后呢自封为这个皇帝。天上这玉皇大帝一看人间乱了，
嗯，
反了你了。其实女人当皇帝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中国历史上就或者中国历来认为呢乾坤不可颠倒。
嗯，
皇上历来就是男人的活。一看玉皇大帝看，哎，女的当皇上了，闻之大怒，就让这太白金星说，你传誉四海龙王，我得惩罚惩罚这个武则天。
嗯，
怎么惩罚呢？这一惩罚老百姓遭殃了啊！3年之内不许向人间降雨，已是天庭的惩罚。
哇，
3年不下雨，其实武则天没什么，她还是有水河地。
嗯，
老百姓可就麻烦了。
嗯，
这一下苦老百姓连年大旱，从夏到秋滴水未落，不光是没得喝了，还一问题没得吃了
啊，对，
庄稼全都枯死了，大地皲裂，河也干了，哎，人们呢已经到了没法生存的地步了。所以老百姓呢就求这苍天能不能下场雨。天上这个小白龙就看在眼里了，记在心上。
嗯，
他是一好人，一看这玉皇大帝下旨不给下雨，老百姓实在活不了了，这么着吧，我偷偷的我就抗旨吧。
嗯，
他偷偷的就向人间下了一场甘霖。
嗯，
这老百姓就非常的感谢小白龙。但是这事儿传到玉皇耳朵里去了，玉皇一听我的旨意都敢反抗，行啊，你不是愿意帮老百姓吗，就把你打下凡间。哎，打下凡间呢，让这太白金星把你的浮尘扔下凡间。他这浮尘到了凡间就化作一座大山。
嗯
啊，而且呢在这山脚底下啊，玉皇大帝立了一块碑。所以你看这孙悟空曾经被压五行山。
嗯
啊，这个小白龙也被压过。
哦，吓死我。嗯，我以为你说打入凡间，然后后来就脱生到了一个姓卢的人家。
那跟我是没什么关系啊，咱没这缘分。然后呢还在这山脚下立了一块碑，上面写的什么呢，说玉龙降雨犯天规，当受人间千秋罪，若想重登凌霄阁，金豆开花方可归。就是说说了他的这个为什么朕在这儿是犯了天条了，如果还想回到天上的话呢，你应该在这儿千秋罪嘛，应该压你1000年。
嗯，
但是你要想回到天庭呢，只有一个办法，金豆开花，你可以回到天庭了。
嗯，
哎，等于留了一活口。大伙儿一看，哦，原来镇在这山底下的是小白龙。
嗯，
当年救过咱的命，咱怎么能把他给解救上天呢？
嗯，
大家开始琢磨，想金豆开花才能够让他再上天。老百姓开始找找金豆，咱凑钱吧，谁家有金子，咱给弄几个金豆。可是这金豆是真的金豆，它开不了花啊，金子哪能开花啊。
嗯，
那么第二年二月初一这一天，正好农村赶大集，有一个老太太呀，就背着一口袋玉米粒子，哎，这玉米，这农村呢，这玉米是搓下来的，不知道大伙儿见过没见过，这玉米干了之后啊，两根老玉米棒子一搓，
一搓，对，就下来了，
哎，他好拿这个磨那棒子面，老太太背着一口袋玉米粒儿啊，一不小心，本来说上集上卖去，一不小心呢，这袋子后边啊，撑开一口子，哗就流了一地，流一地呢，大伙儿都好心呢。一看老太太年头这么大，过来都帮忙给搓起来，给捡起来。大家搓的过程当中，心里边一惊，哎，这老玉米什么色儿的？
这黄色儿吗？
这老玉米都是什么形状的？
就是小小一颗粒状。
那这不就是金豆子吗？哎，这金豆子有了呀！
啊，
但金豆子开花怎么开呀？这时候旁边啊，赶庙会一个家长带一孩子，这孩子也不小了，按现在话说上小学了。好吃个零嘴儿，就说我有办法，我妈在家老给我做，拿锅一炒，这老玉米豆就开花了，就是咱现在吃的爆米花
哦，
哎，他说这也能开花，然后老百姓听，嘿，好办法，于是乎呢，一传十，十传百，所有人都知道了，大家就约定了，说咱们啊，第二天就是二月二这一天，家家户户咱们支声灶，拿大锅炒玉米豆
啊，
这样呢就出现一个奇景，就是人间家家金豆开花，哎，这奇景出现了。那么农历二月天刚亮开始炒这个，并且呢在这个院里边呢设摆香案，焚香祷告，让玉皇大帝你看看我们老百姓家里边啊，人人家都是金豆开花，你得遵守你的诺言，金豆开花就得让这小白龙啊重返天庭，等于这一下呢，太白金星一看跟玉皇大帝说了，说您可是当年有这么一个允诺，现在金豆开花了，您不能食言，赶紧把这个小白龙放回来吧，等小白龙再次升天，这一下呢，小白龙升天的时候，大山崩塌，又伴随着轰隆隆的雷声，所以老百姓就说这一天是龙登天，有这么一传说故事
哦，
啊，包括这一天呢，也开始准备要下雨了，天上也会出现雷声了，就是小白龙破土而出，这大山崩裂，又回到天庭了，所以又是龙抬头，又会打雷，因为看龙抬头跟惊蛰，这俩离得也不算太远，
对，
这是一个民间的传说故事，哎。把它召回了，而且呢，那会儿还有一个民谣嘛，叫“二月二龙抬头，大苍满，小苍流”，也是这个时候呢，粮仓是比较，这个
就是丙时的，
对，比较这个充裕的，
嗯，
这是咱说的“二月二龙抬头”的这么一个传说故事。那么关于这个龙抬头的由来呢，民间还有一个传说，说呀，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人对龙的一次斗争的胜利
啊！
你看上一个故事是
不是人救龙吗？
对，人救龙，龙帮人。
嗯，
现在是人和龙的一场斗争。
哦，
传说呢说在中原地区啊，这个久旱不雨了。
嗯，
这东海的小龙呢就受玉皇大帝之命啊，到那地方去下雨去。
嗯，
但是呢他因为贪玩就忘了自己这个任务了。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勇敢的青年就不畏艰险，从悬崖上啊采了一种木，叫降龙木。他用这降龙木呢，把这东海小龙王啊从海里就赶出来了
啊。
这降龙木确实是有，尤其出产在山西五台山。您到那儿去旅游，那儿的拐杖全都是降龙木做的，也叫六道木。它的横截面上有六个道
哦，
哎，这木头非常的结实。北京烤肉季烤肉那大筷子也是六道木的
哦，
它经烤不会变形，这东西是那儿的特产。那么他就把这降龙木拿来之后呢，做了一个帐，把这个小龙王从海里就赶出来了，让他及时的去布雨，就免除了人间的这个旱灾，解救了百姓。但是为什么又产生了斗争呢？咱们在这拴一扣子，下节回来再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那么这位壮汉呢，拿着降龙木做了一个帐，然后呢把这个小龙啊从这个海里赶出来，为人间去布雨，对吧？
嗯，
这个呢等于是这一天是二月二
哦，
把他从海里赶出来，所以为了纪念这个，说二月二龙抬头他出来了。那刚才说了，斗争的胜利吗？因为他拿着降龙木赶这个小白龙，结果呢他赢了，就是人和龙的斗争一种胜利
哦。
哎，这是这一天另外一个传说。下边咱说说，就是龙抬头这一天的民间有很多的习俗。
嗯，
比如说第一个习俗呢，就是啊，传说当中这龙啊是管水的，对吧？
对。
而且古人认为呢，是有水的地方一定是有龙的。我们看《西游记》里边有一个乌鸡国，
嗯，
乌鸡国的国王，他 他的尸体被保存在哪儿？还记得？
保存在那个水井里面。
对，井龙王拿一个定岩丹给他定住了，他没烂，对吧？所以你看，古人认为连井里边都有龙王，所以呢，就没有什么地方是没有的，只要有水就有龙王
啊。
包括这水缸里边，恨不得都有缸龙王，
我天
哪！所以呢，这有一个民俗，就是《晚蜀杂记》里边，明朝的《晚蜀杂记》里边就记载了，说，都人呼二月二为龙抬头，乡民用灰自门外蜿蜒步入宅厨，旋绕水缸呼为引龙回，是一个什么民俗呢？就是拿一些草木灰，
嗯，
这草木灰啊，家里边都有。为什么？以前是点灶，这灶坑里边烧的就是草木灰，剩下的余烬，
嗯，
拿这个。拿这个铲子铲着在地下撒，怎么撒呢？一般来说呀，都是从这个家里边外头都有水井，对吧？以前那个水井有在院里头的，有在胡同的，从这水井边上拿这草木灰呢往回家撒，这一溜往家撒，撒到水缸边上，有的还得围着水缸啊再撒两圈，那么画出这么一个道来，这就干嘛呢？叫引龙归，或者叫引龙回
啊，
就是嘛，把这井龙王引到我的水缸里边，然后来年呢我可以这个有水吃，啊，不至于这个受饥渴，所以有这么一个习俗，这是说这个引龙归，对吧？然后呢还有这个童谣，这叫讲什么？二月二吃豆豆，人不害病地丰收，这天也说的那金豆开花吃豆，对吧？第二一个呢，就是习俗啊，就是祈求这个龙出来啊，能够降服各种的害虫。因为咱说这个龙抬头这一天呢，离惊蛰俩人是前后脚。
对。
那么惊蛰之后，各种虫子就出来了。
是。
因为现在我们住宿条件变好了，家里边都铺瓷砖，您的住楼房都不犯潮了，家里边基本上没虫子。虫子出没也就是什么呀？夏天的时候有个蚊子、苍蝇。
对。
然后您这卫生间里边有点潮虫这什么的，小黑虫，这我见过。一般不会有，但以前古人不是这样，家里边条件没这么好，平房，所以墙缝里边有虫子是很正常的，包括还有一些毒虫，所谓蝎子呀，蜈蚣啊。我小时候住平房，还能看见顶棚里边爬蜈蚣呢，只要晚上睡觉爬身上咬你一口，肯定得疼啊，蛰一下受不了，所以呢他们就用龙这个威力去降服各种的害虫。因为咱知道这龙呢是林虫之长，他是这虫子家族的老大，所以他呢说话算啊。这个时候呢也是因为这个虫子开始蠕动起来了，另外一个防蛰防毒害还得防瘟疫，因为咱知道苍蝇跟蚊子，尤其是蚊子，蚊子是传播疟疾的一个最主要的渠道，而且那个时候的医疗条件只要染上了基本是没有救的，对吧？所以呢就只能第一是积极的防御，这一天也要扫除，也要这个打扫卫生，然后心灵寄托呢也要寄托给龙王，所以呢人们认为这个时候引龙出来就可以镇住这些害虫，于是乎呢就有了二月二熏虫的习俗。这熏虫呢在这个宛平县志里边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记载，怎么熏呢？说二月二日龙抬头，因见酒之厨家各为荤素饼馅儿，以油烹而食之，曰熏虫耳，为引龙已出而便百虫伏藏也。就是家里边呢得支一大锅，拿大锅干嘛呢？煎油饼。咱都是煎油饼是吃的，
对
吧？对
啊。
但是煎油饼咱知道它会产生大量的油烟，哎，家里边那会儿也没有抽油烟机，这个烟呢这时候不开窗户放出去，这烟让它在屋里边飘荡
啊。
古人认为这个烟呢是能够把虫子给熏出来熏跑的，哎，也拿油烟熏虫子，
也不知道这个到底管不管用。
我估摸着不大管用。
嗯，
你看现在熏蟑螂的药都多大劲儿啊。
对，
那好家那药烧完之后，那烟饼子我见过，烧完之后搁在一铁盘里头往地一放，把屋门一关，这屋里打外头看跟着火一样，全是白烟，看不见人了。
嗯，
一会儿散了，这屋里才能把虫子熏死。您说炸油饼这个油烟能熏死虫子，我觉得不太靠谱。
嗯，
但是呢它也体现出了老百姓祈求健康的一个心态，咱最起码虫子没熏死，油饼炸完了人可以吃，
对
对吧？这是第二个习俗。那么第三呢，就是二月二龙抬头是一个吉祥的好日子，这一天呢家家户户的孩子们就不能够睡懒觉了
啊，
要早早的起床。那这一点呢王小宁倒不用担心，王小宁现在是每天早早的起床。
是的，
哎，所以这天不能睡懒觉，为什么呢？又有一个民俗的寓意，说这一天睡懒觉啊就是压在龙头上了， 啊，就是你困你起不来，压在龙头上，
那龙头岂不就是枕头？
哎，所以你有什么不好，他会把龙头比成自己的头，有时候。
哦，
他有什么不好的呢？对于孩子特别不好，这一年都精神不振。
哦，
啊，你学习都打瞌睡，你都学不好。所以呢，过去啊，一些不爱念书的孩子，不爱念书是因为两方面吧，一个是本身贪玩，岁数不到，
嗯，
另外一个可能老师教的不好，让人觉得没兴趣。但是呢，也得有一个心灵寄托，在二月二这一天，私塾先生啊，在这一天收徒弟，二月二收学生，干嘛呢？叫独占鳌头，龙抬头嘛，
嗯，
以后你前途无量，叫独占鳌头。以后呢，说这孩子只要在这一天入学，以后就会学业有成，大有出息，这不是迷信吗？对吧？咱看看古代的状元，我就不信全是二月二入学的，
是
啊，对吧？咱现在孩子都是九月一号入学，清华北大照样，你人满为患，你考不上。所以说这个才能，
心理的暗示，
这是一完全心理暗示。
嗯，
而且这一天呢，尤其要干嘛？剃头，啊，北京也要剃龙头，哎，就是咱说的这个二月二，这个有人呢还醒来之后还得在炕上念念有词：二月二龙抬头，龙不抬头我抬头。
哦，还得这个呢，
得预示自己开春了嘛。
哦，
春困秋乏夏打盹嘛。
嗯，
春天别犯困，要精神抖擞的迎接新的一年的工作跟学习。
嗯，
但我觉得这个心态是可以值得推荐的，可以传送的。这是说的这个二月早起不能睡懒觉的这么一个习俗
啊。
还有呢，就是过去啊，咱再说第四个习俗。过去呢，咱一直是一个农耕社会，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没错。
哎，向来是以农业为本，靠天吃饭嘛。
嗯，
那时候只能这样。所以呢，二月二有个说法：二月二，新雨暮，草芽菜甲一时生。就这时候啊，如果下了雨了。
嗯，
春雨贵如油，这一年呢，这庄稼会长得特别的好，有这么一说法。那么以季节上讲呢，这个时候啊，也是播种的一个好时节。咱都说呢，春天播种，秋天收获，是播种的好时节。所以呢，这个农谚里边也有说：“二月二，香瓜茄子齐下地”，就是提醒大家这一天呢，咱们要下地干活了。
嗯，
那么在古时候呢，有一幅二月二的年画。上边啊画着一幅情景，这个情景现在是肯定见不着了，画的是什么呢？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说。
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呢，在古代有这么一县官老爷过生日，他底下呀，这个管辖之内有这么几个富商，一听说老爷过生日啊，就想拍马屁。一听说老爷这人呢是一个贪官污吏，心想嘿，这机会来了，给他送点值钱的。再打听说老爷属什么呀？哦，老爷属鼠，小耗子。于是呢，这个富商就出钱，自己拿了一锭金子到首饰楼画完之后啊。拿着金子铸了一个金老鼠，就献给这个县官老爷，给他祝寿去了。县官老爷做寿当天一说：“某某富商给您进献生日礼物。”这寿礼呢，县官老爷拿过来是一锦盒，手里一掂，嘿，还挺老沉，这到底是什么呀？打开一个缝，当时啊金光夺目，全打开一看，哎呦，里边放着一个一比一大小的一个金耗。老爷高兴得不得了，嘿，这耗子栩栩如生，不错，哎，我得见一下这个府上。这个商人呢，得到这老爷召唤，就来到衙门了，说：“老爷，您找我何事啊？我上回过生日，那个金老鼠是你送的呀？”“喂，老爷，是我送的，小的一点心意，孝敬您的，您呢也别见怪。”“啊，对了，没事没事。我想跟你说是什么呢？再过两天呢。”我太太的生日也到了，说白了，这拿话点他呢。这富商能不明白这道理吗？哦，明白了，老爷，那您说说您太太过生日。哦，哈哈，小的倒是金银有的是。这么着，我问问您，太太属什么呀？我太太呀，比我小一岁，她属牛的啊。
欢迎回来，这里是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还有一个说，古代在二月二有一幅画，这画的情景现在是肯定见不着了。什么呢？画的是皇帝扶着犁在地里头耕地，
嗯，
并且这个画旁边呢还会印上诗，说：“二月二来龙抬头，万岁皇爷使金牛，正宫娘娘来送饭，保佑黎民天下收。”就这个时节差不多呀， 皇上也该去清更了。
哦，
哎，那么皇上清更的地方呢，就是咱们北京的先农坛。
嗯，
皇上一亩三分地儿，这地方全都整好了。这牛啊，得用上好的牛，毛色也得好。
嗯，
这梨用上好的梨，还得绑上这个什么这个花球。皇上来了之后，装模作样的在地里走这么三圈，
嗯，
就算是犁地了，给天下的百姓做一个表率。你们也得开始耕种了。
哦，
哎，他为什么做表率啊？皇上真龙天子，不吃饭也得饿死。
对，
对，所以说呢，他也希望天下丰收。天下丰收靠谁呀？靠您皇上走这三圈肯定不管用啊。
嗯，
靠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嗯，
拿这个以此做表率，或者说督促老百姓，你们该开始耕地了，就是倡导农耕，确保粮食丰收。这一天他带头的作用。那么民间就流传了传言，说什么呢？说为了效仿这个皇上家，为了效仿老百姓，也学得特别的像。皇上带着亲耕，正宫娘娘呢下地给皇上送饭，这是一种民间的传说，是不是这样？正史上没看到有记载。反正老百姓就认为皇上家应该跟咱老百姓一样，
嗯，
皇上耕地，娘娘呢烙好了饼，
对，
包好了葱，
对，
大葱蘸酱裹烙饼。
他那个
皇上在地头吃这
个梨，估计是金子做的 吧？
对，皇上金子做的，没想到皇上人家不怎么犁地。这是说的这个第四种习俗。咱往下说第五个习俗呢，就是归宁。
归宁是什么？
归宁，归宁这个习俗呢，归宁嘛，王小宁归宁嘛。
哦，
啊，
就是归到我这儿来了，
啊，归王小宁那儿去了，
啊，归我这儿来了。
那你可受不起，哦，为什么呢？这归宁啊，说的是接姑娘回家。
哦，是吗？
北京接姑奶奶回家，这家呢是娘家。
哦，
哎，在这个俗语里边说呢，二月二接宝贝儿，接不来掉眼泪儿。这宝贝儿呢就是嫁出去的姑娘。
哦，
说过去啊，到了二月二呢，这家家户户啊，从婆家就得往回家接自己的闺女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年期间有这么一个习俗，就是你不能够住在娘家
啊。
咱们这好多小同志今年刚结婚还问这问题呢，我春节就回家。春节回家你们家人不反对那没关系，搁在古代是肯定不可以的。
嗯，
因为什么呢？新婚你就回娘家，让丈夫独守空房，古人认为是一个特别不吉利的事情。
哦，
哎，而且呢，为了说这个不吉利啊，为了让大家提高警醒，还编了好多的一些个耸人听闻的传说故事
啊。
说你在这正月的时候，你要看见娘家灯了，你就死公公。
哦，
就是说你晚上还不回来，就是说你这个过年期间呢，可以回娘家，
嗯，
对吧？可以，但不能看娘家灯，是什么意思呢？
灯灯灯灯灯灯，
不能看见娘家灯。
不能看见娘家灯是吧？
对，
不知道啊。
就是晚上不能够在掌灯之后回来，
哦，
你不能看娘家点灯。如果娘家点灯，天就黑了吗？
对对对。
如果你晚回来的话，就死公公，你丈夫的爹就会死。所以拿这个这种诅咒啊，很无厘头，
嗯。
但是呢，就是对于妇女的一种钳制，你也早点回来。
有点恐吓的意思在里面。
但是还有一点呢，就是二月二之后就没事了。
哦。
二月二龙抬头这一天，把姑娘接回家，可以住上两天。跟娘家妈呀可以唠唠家常，说说心里话，
哎，
所以呢有说二月二龙抬头接姑奶奶回家吃窝头，什么意思？我娘家生活再不好，我把你回来啊接，咱只能吃窝头，心是暖的，
嗯，
情绪上是痛快的，
是，
对，回家吃窝头都是美的。
那这对于古代妇女来说是个好机会啊，
是个，所以说这时候可以回娘家住几天了，
嗯，
归宁。所谓归宁呢，就是回到你该去的地方。这个宁很有意思，你看王小宁，
嗯，
不知道你会不会解释宁呢？
啊，
这王小宁呢，宁是什么意思呢？宁，如果按中国古代的《说文解字》来说的话，就是从哪儿来，去哪儿，到哪儿去，各自回到你该去的地方，这叫宁。
我不想走，我还想在北京接着待下去。
你知道吗？这个叫宁。所以你常 说康宁，或者叫宁静是什么意思
啊？
就是该回朝的回朝，该回家的回家，一片寂静，这叫宁静。
哦，
归宁就是回到你来的那个地方。哎，
那康宁是什么？
就是复位。康宁
啊，
康和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啊。康和健是两个事情，健康、宁，就是三个意思
啊。
健是什么呢？健是行动起来
啊。
康呢？康是静下来，宁是归位。
哦，
咱拿中医来解释吧，真跟中医探讨过这问题
啊。
宁处于是元神归位那种状态。
哦，
有人叫为什么叫心绪不宁？
嗯，
你没有病。
嗯，
用西医的核磁照吧，化验吧，你一点毛病没有。
嗯，
天天的就是吃不下，睡不着，为什么？
嗯，
中医讲元神没归位。
嗯，
你的元神被别人牵制着，天天恐慌着。
嗯，
所以你心神不宁。
嗯，
健呢， 剑是一种什么状态？是循环，
哦、
叫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自强不息的。
那么天行健什么意思？就是水蒸发成云彩，云彩然后呢成为乌云下雨，这是一个循环，这叫健。天行健就是这个意思，
畅通、啊。
也就是说呢，天只有这样的循环，这个地球才是正常的。
对，
生命的起源也是因为这种循环，打雷对吧、
嗯？
才会有生命的起源。那叫天行健，健是健康的循环。
嗯，
康呢？康就是一种怡然自得的、
哦、
元神归位之后那种平稳的状态。你看，健康宁这三个，其实很多人康宁健康当一个词儿说。
嗯，
其实，在古代的文化里边，它是每个字都有自己的意思。
哦，怪不得我，因为我今年给人求了一副对联，好像给我写了个篆体的字，
嗯、
然后横批是“康宁大吉”。所以我问你来着，
哦，
啊，
大知道什么意思吧？好、啊，不解释了。
大就是比小要再多一点。
哎、好，这个是归宁。然后呢，咱们再说第六个民俗，就是二月二的民间还有照房梁的习俗。
照房梁，
照房梁呢，就是有人说二月二照房梁，蝎子无孔无处藏，也是除害虫的一种方式。
哦，
哎，怎么个方式方法呢？就是这一天呢，首先第一照房梁，咱们要大扫除，
嗯，
对吧？大扫除呢，犄角旮旯得拿灯照一照，才能给擦干净、打扫干净。
嗯，
这是从科学上来讲。那么古人呢，还有一个说什么呢？二月二这一天呢，你把这个过年祭祀剩下来的蜡点着之后呢，在犄角旮旯房顶的房梁上，你照一下，
嗯、
这蝎子无孔会掉下来，哎、
哦，
无处藏身。
嗯，
但这个呢是一种美好的祈愿。
嗯，
因为你不可能灯一照，这无孔掉地下就死了、
嗯，
那是不可能的、
嗯，
那就不是灯了，那是核辐射了。
嗯，
所以说这是一种祈愿。大家就希望犄角旮旯都被光明照亮
啊、
哦，然后呢，屋里干干净净的。我们过这个二月二以后的这个天气越来越热，
嗯，
身体都能够健康。还有呢，就是这一天要拜土地爷
啊、哦，
因为在民间传说里边呢，说这土地爷呢是二月二的生日，
嗯，
啊，那会儿啊，北京的土地庙那是非常的密集的，
嗯，
因为中国是农业大国，这北京不说，农村就更甚了，每个村头都得有土地庙。啊，有的还得陪土地奶奶，这造型咱都见过，小老头拿一拐杖，
对，
每次都被孙悟空拿金箍棒给戳出来，
对对对，
土地老儿，
嗯，
出来了啊，
什么事儿啊？
那么这个拜土地呢，有什么样一些个方式方法呢？咱们这么着，下节回来再跟大家细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这一天呢，说二月二拜土地爷，对吧？
嗯、
说土地爷这天的生日，祭拜的时候呢，就是一般来说。全村的，如果是村子口上有一个土地庙的话，全村人会集资，拿一些个贡品，瓜果梨桃啊、
嗯，
什么点心呐、香烛啊，在这儿祭拜土地爷。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土地爷一来是管这个地里的丰收与否，对吧、
嗯？
他还管什么呢？还管一方的平安。其实真管吗？不见得。就是中国老百姓啊，
嗯、
会把自己所有的愿望都寄托给神。
嗯，
所以说在中国当神仙挺累的，
是
你什么事都去管，综合型。所以你看土地庙好多是建在村口的，为什么呢？他得让土地爷给村口看门，因为以前农村呢免不了有豺狼虎豹啊，这些个东西不要进村，免不了强盗盗贼呀、
啊、
这些个歹人不要进村，让土地爷当这看门大爷，在村口建土地庙，所以很多在村口是有这么一个道理的。
嗯，
哎，这一天呢还要干嘛呢？女同志们又有意思了，放假，这一天不准动针线，这是老规矩，因为这一天龙抬头，动针线就扎龙眼，扎龙眼之后就不吉利了。所以呢，也是因为
这个说法肯定是一个女性同志编出来的。
但我觉得这是维护了女性的利益嘛。谁说非得天天就得女的干活，对吧？因为现在这社会这么开明，
是。
但以前不是嘛？以前都得说这个家务活都女的干，那也给人歇歇呀。那会儿没有三八国际妇女节，
嗯，
所以呢，二月二龙抬头这一天就全当妇女节吧。
啊，
所有针线活全都不动。哎，名正言顺的可以休息一天，即便休息也不是全休，饭你得做呀，
嗯，
对吧？那么就可以稍微的歇息一下。
嗯，
那么二月二这一天呢，传说这一天还是花王的生日，啊，
花王
啊，古代呢举行呢扑蝶会，
嗯，
很有意思。说唐代的文人雅士呢，都会在这一天呢为百花庆生。等到了宋代的时候呢，这个习俗啊最流行，说在当时的这个汴梁城啊举行这个扑蝶会，到今天的广州啊、成都啊。这些地方有的还在延续这个习俗，
嗯，
哎，这说的这个扑蝶会，还有呢就是燕京碎尸记，这说的当时的北京，燕京碎尸记里边记载说这一天还干嘛呢？说二月二日，古之中和节也，
嗯，
今人呼为龙抬头， 是日食饼者谓之龙鳞饼，食面者谓之龙鳞面。闺中停止针线，恐伤龙目也。这里边说到就是还有吃
啊、
这吃的什么东西都得跟这个龙挂上钩。比方说刚才说了，他写到吃饼，这叫龙鳞饼
啊、
这饼一张一张的，代表的是龙鳞，
嗯，
对吧？吃这个面叫龙须，龙须面吗、
龙须面，
对吧、然后呢吃这个饺子叫吃龙牙，
嗯，
吃这个馄饨呢叫吃龙耳，
嗯，
哎，吃这个米饭呢叫这个吃龙眼，
嗯，
就所有东西都给跟龙挂上一个边儿。
哦，
哎，那要说北京最具代表性的带龙的饮食，
龙打滚儿、
龙打滚儿没有，肯定有一个，
龙须面，
龙须面是一个，还有一个你肯定知道，你天天从那个小铺门口过，你还能不知道他们家卖的是什么？
大懒龙。
对，大懒龙，这个是北京有特色的。
说龙很懒是吗？
大懒龙啊，就是盘在这锅里边，其实就是肉卷儿
啊、
这种东西。当然这一天呢，吃懒龙也是在讲的，就吃什么东西都跟龙挂边儿。
哦，
刚才说了这个龙抬头的习俗了，下边咱说说北京啊，带龙的地名有很多。
哦，
比如说北京有龙凤里，这龙凤里在哪儿呢？具体在赵宇他们家。
对对对对对，
哎，他以前不是说龙凤里吗？
嗯，
说这个地方啊，清代当时称叫楼房坑，不叫龙凤里。因为呢它是由北向南地势呢逐渐就挖下去了，
哦，
到了南边呢是一个大院，然后碰到下雨的时候积水啊，这地方就很难泄水，就成了一个坑了
啊、
又因为这南边呢有一个旧式的楼房，旁边挨一水坑，所以老百姓叫楼房坑，在清代叫楼房坑。
哦，楼房坑、
那楼房可不是说现代楼房，是旧式楼房，前门台那儿、胡同里头看那两层楼、那种楼、有这么一个坑。那民国之后呢就谐音把楼房坑叫成龙凤里。
哦，
后来这地方拆了平了之后建的是法源寺西里小区，就变成赵宇他们家了。赵宇他们家坐在坑里头，哎，这是龙凤坑，
下回有的记得了。
哎，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龙泉胡同，在这个陶然亭附近
啊。
哎，这龙泉胡同呢民国的时候叫龙泉寺，因为呢这个巷子里边有一个寺叫龙泉寺，
嗯，
所以因此得名。这名字一直沿用到解放之后，1965年呢改叫龙泉胡同，以前的地方叫龙泉寺。
嗯，
这龙泉寺是元代的建筑，明朝成化年间改建，康熙年间又重建。这寺里边有口井，龙泉寺吗？
哦，
龙泉井，这个水是味道极其的甘美。
嗯，
哎，北京苦水井多，但是这是一个甜水井，所以呢，以前的古代很多文人墨客踏春赏景，喜欢来陶然亭附近，那么呢，也到这个寺里边，哎，烧香拜佛，对吧？跟出家人聊聊天，并且在这儿呢，用他们的井沏个茶，在这儿喝着茶聊聊天。
嗯，
啊，咱再说近代的事儿，张大千在北京的时候就曾经到过这个寺院，并且呢，给这个寺院还作画。这个寺院占地面积非常大，非常的清幽，当时也是北京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寺院。
嗯，
后来呢说清末的时候，这个寺院的住持啊叫这个觉仙，
嗯，
就看到当时清末兵荒马乱，大街上尽是孤儿，就发善心办了这么一个孤儿院。
哦，
就收这孤儿，当时叫龙泉寺孤儿院。那么后来呢就改建为了私立的龙泉寺小学。
嗯，
这小学后来就是咱们现在说的陶然亭小学。
哦，
这是一个历史传承的，
是这么来的。
这叫龙泉胡同，带龙的。北京还有什么呢？还有龙爪槐胡同，也是陶然亭附近，在我初中母校附近139中学。我小时候记得胡同里边盘踞着 N 多波的小痞子，
是
这条胡同里走，从这头走那头，从北头到南头，身上就精光净了，知道吗？那好多小痞子，那个年代的特产了。啊，那么民国的时候呢，叫做龙爪槐。这街名呢，是因为啊，龙树寺这里边也有一个寺，龙树寺里边有龙爪槐这个树而得名的。
哦，
那么在这古籍里边记载啊，说龙树寺本唐兴城寺，就说明这个寺院在唐朝就有，叫兴城寺。那么龙爪槐呢，说嘉庆年间布植的，这里边有龙爪槐，这个就不是原物了，是这个嘉庆，清朝嘉庆年间补种的这么一个树。然后其废已久，这地方呢已经开始有点破败了。
嗯，
张文这个就是张之洞啊，张文香、张之洞常补种二株，张之洞来到这儿啊又补种了两棵。
嗯，
啊，招名流商涌其下，曲水流觞，张之洞组织自己的好朋友来这地方喝酒。
哦，
然后呢 今既起地为祠，以祀文襄。把这地方现在呢改成了祠堂，祭祀这个谁呀、啊？张之洞。哎，那么龙树寺呢早已经废弃了，但是龙爪槐呢依旧还在那个地方，四周围呢也是被宽泛的叫成了龙爪槐。那么张之洞的祠堂现在也在陶然亭里头，就是抱冰堂。这地方呢其实今非昔比，不是以前的古建筑，是经过后来的改建。那么这地方呢就因为以前寺院里的龙爪槐，所以这个地方叫龙爪槐胡同，这是北京带龙的。今天说了这么几个，其实还有很多呀，什么二龙坑啊、龙须沟啊、龙潭路啊，北京带龙的地名很多。接着二月二呢咱说说龙的文化。时间差不多了，今天节目呢也就到这儿了。
好，祝各位理发愉快，拜拜。
Under God, who never left the side, give the